弟兄姐妹朋友们，主里平安。我们今天来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从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呢，都在谈到我们所谓的属灵恩赐。所以这几个星期接下来几个下个星期呢是控弟兄在我们当中讲到，那我请弟兄来讲到的，我都没有要求他们按着这个经文的进度来讲，但是我之后我回来的时候要讲的时候会继续延续讲，今天没有讲完的下一次会继续，然后之后又请了明德弟兄来讲，然后之后我再延续所以我们中间会有一些中断的地方。我们今天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们先把这段经文把它第一节念到三十一节整段念一遍。第一节来，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你们不知道。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谁是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恩典、恩赐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个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的，随即分给个人的。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到此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对，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论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肢体，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重要肢体彼此是，若一个肢体，所有的肢体就得灵。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这次做肢体，神在教会所立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恩赐必应帮助人的，知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方言的吗？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大的道指示你们。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祈求，将你的话语清楚的来向我们讲明，好让我们晓得如何来依靠你，如何来跟随你，特别在恩赐的这一件事上，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思想主你如何在你的教会当中来带领我们一起来服侍，一起来成长。高峰耶稣基督名求，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标题我取的叫属灵与恩赐，属灵与恩赐。为什么不叫属灵的恩赐要叫属灵与恩赐？其实你仔细看的话，你看一些英文版本的话，我们第一节十二章第一节，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这个字，我不愿你们不明白，其实那个恩赐是翻译的时候把觉得他应该有这个意思把它翻出来的，原来就是只是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当然你读12章13 14章他都在讲这个恩赐，14章的时候也讲，14章第一节也讲属灵的恩赐，你再仔细看的话他还是只是讲属灵的，没有把恩赐放在一起圣经里面只有一处把属灵的跟恩赐两个字放在一起的，就是罗马书第一章里头，罗马书第一章那里保罗说他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而在那一段经文里头，你仔细的读，仔细的思考，仔细的看罗马书里面真正的他要讲的，他基本上要讲的就是他要将他在圣灵里面所领受的分给他们，不一定是指我们今天所谓的恩赐，因为恩赐这个字呢也可以是指 gift 就是圣灵所给的，圣灵所教导的，圣灵所分给一个人的一个领受也好，一个才干也好，它不限于只有属灵，我们今天所谓的属灵恩赐。而恩赐这个字也不只是限于今天我们所谓的这个恩赐我们有什么才干恩赐这个字呢，你在不同的这个经文里头有一些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是神所赐给我们，所以凡是神所赐的都叫恩赐，因为是神恩典里面所赐给我们的。那保罗在第十二章第一节那里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什么是属灵？他马上接着要跟他们先讲，不是只是恩赐，他要先讲一件事，就是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是服侍那亚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凡从圣灵来的不管是什么，一件最主要的就是我们 是以耶稣基督为主，一个在圣灵里面，一个在圣灵里面的人，他一个属灵的生命的真正的一个现象是什么，表现是什么，就是一个顺服耶稣基督主权的一个人，不是其他各种各样的现象，乃是在于他这个人是否是真实的服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下。论到属灵的，我今年49岁 ，OK， 信主差不多36、37年，在教会40多年。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原来在的教会是这个卫理公会。卫理公会，如果你们熟悉的话，卫理公会是点水礼。现在我们在的是浸信会，我们不做点水礼，我们只做敬礼，整个人敬下去。卫理公会，如果你熟悉马来西亚的卫理公会的话，特别是在这个西马来西亚，就是在吉隆坡那里，很多卫理公会都是挺所谓的灵恩，挺灵恩的。那我是在另外卫理公会，如果你知道的话，另外卫理公会不主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他是在讲说救恩是会失去的。你说我们找错了牧师哈，他的背景有点问题啊。但是我们在这个那边的卫理公会呢，却也主张我们有神的保守会保守我们到底，基督徒有神的保守会保守我们到底。所以呢，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个观念，讲到神是信实的会保守，那真信他的人不会失去救恩的，也是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在我们教会的图书馆里面接到一本书认识到的。来到美国之后呢，在这里的教会呢，就接触到什么？接触到这个尼托森那一方面的一些的教导。尼托森那一方面的这个所谓属灵人，是不是？讲到这个灵的破碎，要讲到你内在的生活，要讲到这个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老我放下。这方面都很多的强调。那有一段时间我也很喜欢读这方面的书，我也很投入在里面，也听很多各方面的，觉得我们这个基督徒呢，很多很表面的东西都没有生命的内涵，没有真的对付里面的罪。那慢慢的也从那里面，我慢慢的也理解到，当你那样子走的时候，也会走错路，因为它有一些陷阱在那里。那后来呢，就从那里出来啊。所以你问我的话，我这个人的这个背景挺复杂的啊，我各方面都接触到啊。那也有一段时间，我也在那边祷告说，神啊，让我也讲方言。所以也很诚恳的祷告。那这些各个方面，我个人来这30多年的这个信仰的路程的当中都接触过，都思想过。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要跟你们讲的，当你讲到要讲属灵的，我们最好从圣经来讲，我们先把这些东西先把撇在一边。属灵的是什么？属灵的，保罗在这里说， 就是那以基督为主的，以基督为主的。你不要看现象，你不要看牧师在台上会讲，某某人会带查经，而这个人常常在教会出现，很热心。一个真正属灵的人还不是这一些，一个真正属灵的人是以基督为主，把他的主权放在基督里面，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那是真正属灵的人。你可以常常在这个教会里面指指点点说，某某基督徒为什么这样子，这样的基督徒啊，还要叫我信耶稣。那你要找的是找一个真正属灵的基督徒的话，你就要找一个真正服在基督主权之下的基督徒。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不是你的恩赐有多少，不是你恩赐有多大，甚至不是你的恩赐的果效有多少，等一下我们会谈，而是你这个人有没有服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今天很多这个属灵的恩赐的一些错误的概念，我们基督徒虽然我们没有所谓的歌星偶像之类的啊，不是那种拜神拜偶像的那种啊，但是我们也会崇拜一些人。为什么会崇拜那些人呢？我们会崇拜某一些人，是因为可能某一些人他挺会讲的，在教会里面挺会讲的，他讲的东西挺吸引人的，我们会崇拜那一些人。但是我们常常就把焦点放错地方了。所以保罗在这里第一件事情要交代的，当你要讲属灵的恩赐的时候，这首先我要交代一件事情啊，保罗意思是这么说，属灵的是什么？属灵的就是那以耶稣基督为主的，属灵的是那以耶稣基督为主的。今天有很多人宣称自己，或者听别人宣称有这些神奇的恩赐啊，是不是？他们常常在追求一些神奇的经历。我以前也是试着这么做啊。除了是要追求说方言以外，我还要追求那种内在生命里面的那种属灵的事情。我也追求一些，我看了一些一些讲员一些书，一些讲员啊，比较偏向这种灵异解经的啊，我也接触过啊，我以前也往这边跑的啊，我都跑过的了啊。所以我今天不是跟你们讲不要灵异解经，不是说我从来就不碰这些东西，以前也走过的。为什么灵异解经是那么吸引人呢？因为你读了圣经之后，你能够从这个圣经里面去体会另外一个层面，你们完全没有办法从圣经的字眼里面去看出来的，证明出来就是那个意思，但是你可以所谓体会到另外一个层面，是没有人能够再体会的。以前看到这种的讲员我都很欣赏，他怎么会看得出，我都看不出来，这个把圣经都撕裂了都看不出来的，那是他在灵里面的特别的领受。这些东西我们都很看得很高，我们都会去追求所以有些人这个属灵所谓的属灵就是在追求这一种神秘的经历，这种更深的东西。但是保罗在这里讲的内心里面顺服基督为主，要比任何神奇的经历、神奇的感受来得重要。在灵恩派的圈子里头，他们会追求一些神奇的东西，比如说说方言呢，如果你们没有接触过的话，在西岸很多，在加州很多。我不能够说全部的人，但是有不少是为了追求这种神奇的经历。我以前做学生的时候，有 团契里头有一个姐妹，她团契的时候来我们的团契，主日崇拜的时候去另外一个教会，不来我们的教会。那时候她周五来，有一次她周五来就来分享。她分享什么呢？说她最近呢，每一天早上起来都巴望她能够看到金牙出现在她的嘴里。他认为有了这个经历之后，就证明神真的很爱他。那一段时期呢，你如果你不清楚的话，那是大概是20多年前啊。那时候很流行的就是说，圣灵会让你看到你自己有金牙，或者圣灵会让你看到忽然间天上有掉金粉下来，这些都是圣灵充满的一个现象，根据他们所说的。所以他就在这里追求一件事，就是神要证明神真的很爱他。当然我们团契的人没有跟他去同一个教会，那时候我们也不太懂这些，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懂的，就是你不需要看到金牙来证明神爱你，你也不需要看到金粉来证明神爱你。我们跟他怎么说都说不通，他心里面很沮丧的就是他没有看到神，没有把金牙放在他牙齿里，也没有把金粉放在他眼前，他总是觉得神爱他不够，不比别人的。当你这样子的去追求的时候，你并不以基督和十字架为神爱世人最大的一个证明，你的整个眼神，你的整个焦点就完全脱离了神的话，你就不再以基督为主，你再以自己的感觉为主。当然有些人说没有说方言的就没有圣灵也有这么也有一些人是这么说的啊。但你仔细看的话，罗马书第八章六节跟九节那里说什么呢？他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的，就不是属基督的。这一段经文讲什么？这一段经文讲到说，那有神的灵就不属肉体，那有基督的灵的就是属圣灵。那属圣灵的是什么？就不体贴肉体。不体贴肉体是什么意思？就是顺服基督为主。你没有看到他在这里讲到说圣灵的一个，你们里面有没有圣灵的一个证明，是你们有没有看到神迹，或者有没有经历神迹，这不是他所讲的。保罗在这罗马书里面讲的，当你有神的灵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不体贴肉体的人。你说我是基督徒，可是我也体贴肉体，我没有圣灵呢，我不敢讲。如果你总是在体贴肉体的，也许你真的还不真信这一位基督。如果你总是体贴肉体的，也许你对罪完全没感觉，也许你的所谓的信基督也只是口头上讲讲，你并没有真的服从这位主。但是不是以你有没有一些神奇的经历来做标准的，而是以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服从基督为主。在约翰一书二章四到五节也这么说，若人若说我认识他，他就是神，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 族里面。这个经文啊，约翰一书你去看的话，那主要要讲的就是你的信仰真不真，你有没有神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也圣灵的恩膏有没有在你里面。他不谈恩赐的问题，他谈什么？你有没有遵守神的诫命？爱神的就遵守他的诫命，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是完全的，不是缺一口，是完全的。一个真的爱神的人必是听从神的话，这再清楚不过的了。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所以论到属灵的不是这些恩赐，论到属灵的是我们到底有没有以基督为主，以基督为主，你的生命有没有以基督为主，明白吗？我知道包括我在内，有时候你看到一些属灵有很多恩赐的、哦、他们服侍起来果效很大的，心里面总是避免不了想说这个人一定很属灵，是不是这样子？很难避免的。但是你注意看的话，保罗并不是这么说的，保罗说的是说那属灵的是以基督为主，那属灵的是以基督为主。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属灵的恩赐的时候，我需要大家慢慢的要把一些我们很难改变的观念改变过来。有几个原则要谈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属灵最主要的不是你有什么恩赐，属灵最主要的是你有没有以基督为主，这是第一个原则。属灵最主要的不是你有什么恩赐，属灵最主要的是你有没有以基督为主，有没有以基督为主。在教会里面也有丑闻，是不是？有时候你会听到说某某的大讲员，原来这几年的背后都过着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的生活，而丑闻就出现了。你看这个大讲员，他很会讲，他吸引了几千人啊，几万人因为他而信耶稣的，这些东西都不能够做他属灵的一个标准，因为我们把眼光放错地方。一个人若没有以在生活当中以基督为主的，他可能就只是一个假冒的。所以第一个原则，当我们谈到属灵的恩赐的时候，保罗没有把属灵跟恩赐放在一起，在这里特别在这里没有，他讲的属灵的是什么，属灵的是乃是以基督为主，以基督为主。他们生活里头不是以世俗啊，不是追求世俗的东西，也不是追求世俗的偶像。哎，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而活。常常也有人把这段经文丢出来啊，就说你看这里讲的就是不要每次都在查经，字句是死的，我们就要看他的经意活就好了。可是这段经文的意思吗？你仔细读一读哥林多后书三章四章，它不是说不要好好的查考神的道，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它跟其他的经文都是唱反调的。这里讲的就是说，当你没有圣灵在你生命里头的时候，只有圣经的字句的话是不行的，但是圣灵来的时候就是新约的指示，新约有圣灵来，旧约没有。新约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就来到我们生命里头的时候，当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神的灵帮助我们能够 去服从，能够去服从神的话。他的意思不是说不要死去查经，不要去查考这些东西。他的意思乃是说，我们若没有圣灵的话，只是单单一个字，我们这样子的去遵行的话，是死的，做不来的。但我们必须有神的生命，圣灵在我们里面，以致这些的字句才变活了，才能够在我们内心里面，当我们去读的时候，当我们去执行的时候，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所以他并不是把圣经跟圣灵做一个对比，说不要管太多圣经啊，有圣灵就好。这不是这段经文的意思，也绝对不是保罗的意思。你好好的看的话，他讲到说新约的执事是什么？新约的执事是有神的灵。当你把一个人带到耶稣面前，他信了耶稣之后，有圣灵在他里面，当有圣灵在他里面的时候，他的脸就好像一个幔子被拆去了。从那个幔子被拆去之后，你再来读神的话的时候，神的接着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是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后面所在强调的。所以第一个原则我要你们记得的就是，当你就要讲到属灵的话，你要看一个人的生命，要看自己的生命是不是有以基督为主。第二个原则，不同的恩赐的和果效是从神而来的。在第四，从第四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这是神在里面运行的。他是讲到说，圣灵只有一位，主也只有一位，神也只有一位，但是恩赐、执事、功能是有分别的，有差别的。啊，他在这里不是讲到恩赐、执事、功能，是讲到三种东西。他乃是用恩赐、执事、功能来用三个不同的字眼来描写同一个东西。也就是讲什么呢？恩典、恩赐强调的是一个恩典，神在恩典当中所赐给我们的。执事是讲到一个服事的职分，就是 serve。一个仆人的一个服侍的一个职分啊。功用是什么呢？功用是影响力，功用是影响力。恩赐原有分别，执事也有分别，功用也有分别。你听到的是什么？一个人他在教会能做的多少？每个人不一样，是不是？一个人在教会里面他的职分能够服侍的那一块是什么？每个人不一样。一个人他能够带来的影响力大小多少，每个人都不一样。根据什么？根据神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注意了哈，果效有多少是神安排的。如果你服事不忠心，没有什么果效，你不要说哦，那是神安排的，那不忠心是个问题。但是如果你忠心的在服事，你的果效跟本地人比起来差的很多，那是神安排的。需不需要在意？不需要太在意。我们每个月都有走祷，是不是？再过两个星期我们要走祷。你可能花了很大的这个 努力才把自己摆上去，走到众人面前啊，跟陌生人讲话啊，你都尽力了，你忠心了啊，你跟人家讲话，没讲到半句话，人家就把你打发掉了，不跟你谈了。啊，另外一个人每一次出去走的时候，哇，都好多人跟他谈，你会很沮丧，是不是？你会不会觉得一个神比较重用，一个神比较不重用？你会这样子觉得，是不是？我们会用这种字眼来描写，是不是？可是他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功用是有差别的。神只有一个，都是神在里头运行一切的事。你只要忠心就好，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忠心。第二个原则就是，我们有不同的恩赐和果效，但都是从神而来的，不要担心，也不要太在意到底自己服事的果效有多少，只要忠心就好。我们越是看重恩赐，你会发现跟这个职事跟功能呢，我们越不看重神。我们越是看重恩赐、职事跟功能呢，我们越看重人。有一个现象是真实的现象，当一个教会把恩赐抬得很高的时候，你会发现到那个教会就特别看重他们的牧师，特别是当他牧师很有恩赐的时候，他特别把他摆得很高。所以你会发现到这些的信徒们呢，常常就会听某某人讲了什么，某某人讲了什么，某某人讲了什么，他讲的话是可信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从神那里直接领受的。所以就特别会看重某一个人。你这很奇怪哈。我发现我在那个强调这种内在生活里面的这种讲到我们自我不要太大，要把它破碎掉，不要有骄傲。但是我发现我越卷在里头，我越看重那某一个讲员。我发现很普遍的，大家都追着某一个讲员，然后就那个时候我听到另外一个讲员不讲所谓的内在生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没什么，他讲的都很表面的东西，就一点都不看起神的仆人。你越是强调某一些东西，你会发现到说，我越是想要对付我的骄傲，我越是骄傲，因为我看不起一些讲员，我就特别看重另外一边的讲员，会挑的，会挑的，而不是在于说这个人是不是真实的在讲解神的话，而是这个人除了讲解神的话，他还有没有更多的东西是我所在意的，没有的话我就不稀罕。你会发现到说，越是强调有恩赐这个职分这个功能的人呢，我们越把着重点放在人身上，越不看重神。你说我不这么做了，我们教会会怎么样呢？我们越在意自己会不会做能不能做，然后能够做的就没事的那样的一个心态呢，你会发现到我们越少会在祷告里头去寻求神。我们最近一年多来祷告会的现象是什么？当疫情发生的时候，大家都到线上的时候，那时候三四十人。过了一年之后，现在剩下十几个人，有时候十个人都不到。你会发现到当疫情发生的时候，大家紧张的时候怎么办呢？我没有办法掌握了。很多人就跑来祷告会。当过了一年之后，虽然还是没办法掌握，大概可以 manageable 的时候呢，你发现很多人就不觉得 需要来祷告了。来祷告也没有那种所谓无助感迫切感，我们完全在于说我们现在能够掌握多少，来决定我们要不要靠耶稣基督，以神为主。这是我们人常做的事。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真的不行，需要时刻的靠主啊！这是打岔出去了啊。那不同的恩赐与果效是从神来的，果效是从神来的。我们不要追求那果效，我们只要追求忠心，忠心。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啊，第一个原则是讲到什么？属灵，真正的属灵不是恩赐的差别，而是一个人有没有以基督为主。第二原则就是不同的恩赐跟果效是神来决定的。第三，不同的恩赐都是要叫教会得益处啊。我们看第四到第七节，这里讲到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只是也是一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里的人不是自己啊，这里的人是他人，在教会里面的众人得益处。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圣灵显在个人身上包括什么？包括他的恩赐，包括他的职分，包括他的果效多少，但是都是要叫人得益处。每一个人都有神的运行在里头，每一个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当我们一起彼此的服侍的时候，都有神的运行在里头，都有圣灵的这个彰显，没有一个基督徒是无用的，没有一个人的功能是无用的，都是神所定的，目的是要叫什么？叫众人得益处，众人的益处。当我们在神的家里面的时候，神都会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也像我们谈的恩赐是什么，以后也会有机会。目的是要叫教会啊，就是教会不是指这个教堂，也不是指，而是指这一群的基督徒，在我们身边的这一群基督徒而得到益处。这是第三个原则，我们的恩赐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自己。换句话说，我们虽然暂时疫情的缘故我们不能相聚，但是这不能是终究我们的一直不相聚的，不能啊，我们不能终究都不相聚，因为圣灵在我们当中是靠着彼此服侍而彼此建造的。就算你没有办法出来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你要想办法在那种情况之下如何来彼此服侍弟兄姐妹，是不容易的，不很困难的。但是有时候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各方面方式我们都可以彼此服侍，不是只有少数的几个人服侍啊。所以这是第三个原则。第四个原则是什么呢？第四个原则就是恩赐乃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啊。这里讲到第十一节，这里讲到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的，随己意分给个人的。然后第十八节又说，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具各 这个安排在身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按着他自己的心意把他放在这个肢体上，以致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岗位上来彼此的服侍。这不是按着我们属灵的程度，这不是按着我们属灵的程度。我们罪人呢，就喜欢把成就归于人，是不是？经文讲得很清楚，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没有一样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但是呢，我们总是还是喜欢把这个功劳归给我们自己，是不是？当我们觉得我们没有某方面恩赐我们想要的，或者我们认为我们应该要的时候，我们就会灰心，因为我们很看重这个恩赐，胜于神把我怎么安排在这里服侍。当我们发现我们这个服侍起来很有果效的时候，我们就很安慰自己，是不是？我不是说不能安慰自己的，但是如果你基于是说啊，总算我做的有果效的时候，你不要忘了，果效是从神来的。神使用我们这个时候的服侍有果效的话，那是神给的，绝对不是我们自己的。让我们把一切颂赞跟荣耀归给神。教会从这里呢应用是什么呢？千万不要去拉所谓有恩赐的人。懂不懂？不懂，我再讲一遍。神把我们放在这里，是不是？神把我们放在这里，我们是一群的人，神在我们当中，神可以借着每一个人的服事能够来满足教会属灵上的需用，明白吗？不要在我们这一群的人里头觉得说我们还缺少某一个恩赐的人到外面去找，你就会说牧师你不是外面找来的吗？啊所以我就说找牧师不能够因为说我们缺乏这种人我们到外面去找。找牧师有应该有不同的一个观念跟目的。当初你们为什么找牧师我不知道了，现在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我们就不再谈这些事了。那问题就是说你不要因为说我们这里就需要某一种，但是现在没有我们就拼命到外面去找，也特别不要说某一个新的人来了，然后我们发现他会他在某一方面特长特别好，我说我们就需要你这种人在我们当中。当我们这样子去做的时候，我们忘了是神在我们当中运行，一切的功能一切的恩赐一切的职分是神给的，我们已经忘了这一点，以致我们的一个心态就是说我们坐在这里因为我什么恩赐都没有，我就等有恩赐的人来，而没有在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如何把自己摆上。你看这段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话，有一个感觉就是什么，神把我们每一个人放在教会里，根据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众人，神将恩赐赐下来，没有的也赐给你。但是呢，当我们认为说恩赐是要去找有恩赐的人的话，而不是说我们在里面服侍，看神怎么来带领我们的话，我们就去找，我们就认为说自己没有的也并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不是我。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我们已经否认了一件事情，恩赐是神给的，他可以在我们没有的时候，如果他觉得这一件 这个东西是必要的话，他一定会在当中赐给我们。赐给谁？让谁做？这是神的主权。懂不懂？我再讲一个。这就为什么你要很小心，当你要做恩赐调查表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恩赐调查表的背后的一个假设是什么？你来了，你还没有在这个教会里面互动的时候呢，我先来调查你有什么恩赐。这跟圣经里面讲的恩赐是不一样的。圣经里面讲的恩赐是说，你在教会里面，在服事的当中，你会发觉某一些恩赐是必要的时候，神会给你的。也就是说，你在调查的时候也许没有，但是这并不表示你以后就不能够往这方面去走。也不是说你在调查恩赐表的做恩赐调查表的时候，你没有感动，就不表示说你将来在服事的时候感动不会出来的。你知道我在教会那么多年，你好好的把你的心放在任何一个事情上，很容易感动就出来的。我在教小孩的时候，教我就想说啊，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做 children pastor， 然后跟青少年讲几次之后，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做 youth pastor， 只是语言不行而已啊。所以你知道这种感动，平时你没有接触，你是不会有的。但是你要很小心的，如果特别好的调查表会提醒这方面，如果不好的话，那就把你定型了。定型了之后，就认为说你有什么就以后就是那个，就好像公司做事一样，你现在是这个，我就把你放在这里，就不要碰其他的东西。这是人的方式。我们要知道说，这是圣灵所给的，他随己意赐给别人的。而这个恩赐是神使用我们教会的人彼此的益处。在一个人再怎么安静，什么事都不做，来到神的教会，他的生命被神改变之后，在这个教会当中，他愿意开始服事的时候，神就会赐给他所需要的能力去服事。我们讲了几个原则了哈。第一个原则就是这个恩赐属灵不是按着恩赐的大小来去分辨，恩赐有没有大小这里也没讲，那后面之后会特别讲更大的恩赐，那我们要谈一下那是什么。但是呢，属灵主要的是看在于一个人有没有顺服基督为主。第二个原则是什么？第二个原则就是不同的恩赐跟果效是神给的，是从神来的，是从神来的啊。在某个层面呢，你是可以学习怎么样带领师啦，能够有更好的效果啦。但是千万不要掉入到一个情况，就认为说整个场面都在于我怎么带领师。错了。当你追求神，你有一个生命，一个属灵的深度的时候，你站在台上，也许你不太会带歌，但是你也可以影响很多人。你说这个讲不通，讲不通，因为我们用人的方式来分析，说你怎么带诗歌，怎么运作才会带来什么果效，但是我们已经忽略了属灵的层面。属灵的层面，一个属灵的层面就是当神要使用一个人的生命来带影响另外一个人生命的时候，他所表现的这个所带领的这个诗歌可能带得一塌糊涂，但是在场的人神却要用这个带得一塌糊涂的 影响整个我们在场的敬拜。我们已经把这个层面已经放在一边，我们今天追求的这个方式才刚，我不是说这些不好，但是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已经无形当中，我口头上也许不会承认，但是无形当中我就认为说要这样子才有这样的一个果效。而变成是，这是为什么我们已经很少会在祷告当中来寻求神，来寻求神。第四啊，第三就是这个，我们的恩赐要叫教会得益处。第四就是恩赐是按神啊的，是神按着己意赐给个人。最后一个原则我要提一下，恩赐不是使我们比人高或低一等，这个很清楚，我们前面也讲了啊，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呢？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有的，都是从神来的。甚至我们很在 UM 很会读书，跑到 UM 来的，或者我还听过一些人说，我是不读书的人，但是也来了 UM 的啊，那种人更不得了啊。但是有什么东西不是神给的呢？这些东西都不是你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你自己给自己努力制造一个特别好的头脑，都是神给的。不是每个人都上最好的学校，但是这些都是神给的，有什么自夸呢？顺带提一下，父母们啊，特别小孩子还小的父母，你这句话要把它背下来。为什么？因为万一有一天你的小孩上最好的学校的时候，不要自夸。另外，万一有一天你的孩子连差的学校都上不来的时候，不要觉得很糟，因为这一些神所赐的、领受的、神所给的各有不同，都是领受的，我们只要忠心尽力就好。我们刚刚提了啊，我们最主要的是以基督为主。如果我们教会能够今天来，能够想的是说，神让我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怎么服侍，不是以恩赐的角度来做出发点，而是说神啊，让我知道说我怎么服侍，从中来体会看神怎么带领你，神给你怎么样的一个恩赐来带，而不是以我们现有的来做定型我们的这个服侍的方向。当我们愿意这么做的时候，每一个人，我们以后也会谈到说，他是将恩赐赐给每一个人的。今天教会有缺人，某方面的人，是因为没有每个人都在服侍。而我们今天坐的这里啊，大概三十几位、四十位的话，每一个都来服侍的话，你教会就已经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在服侍的话，你会发现不得了的。五年前如果你没有请牧师，你说没有牧师没关系啊，假设我讲道讲得很好，没有很好的讲员啊，没关系，我们都彼此服侍，你会发现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教会是不得了的一个教会， 因为我们是彼此都在服侍，我们按着我们有的，神没有给的就没关系，神有给的我们按着神有给的我们一起做。这个要比你找一个好的牧师来要好的几倍。你找了一个好的牧师，你真的一个好的牧师还来了之后还头痛说怎么让每个人服侍。所以当你在教会里面，神所给的教会里面，你不是按恩赐来衡量，乃是按神啊，我们办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服侍啊，神都给我们有某个方面的恩赐，是怎么样？我们服侍了之后可能就知道，但是我们都参与服侍在里头，我们都不一定都是讲道的。你知道有一个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在做吗？就是地方教会在某个层面上不是完全的，在某个层面上他们都是以弟兄姐妹，他们没有特别的一个牧者。现在可能不一样了，他们可能有一个追踪他们听的这个，但是呢他们都是以在 local 里，他们都是弟兄姐妹，他们都是按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在服侍，每一个人都在一起学圣经。他们不是找一个有恩赐的人把他带进来，他们是把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当中，我们一起起来服侍神。那一种的教会生活是相当吸引人，相当吸引人。我们需要重新改变我们的这个观点，恩赐神给的，神给我们有什么恩赐，在我们当中我们认为说我们可以在怎么方面来服侍神的话，我们就去服侍神。就算没有，你在服侍的当中你也可以体会到神赐给我的职分在哪个方面，在这个教会当中来服侍。当你有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神的工作，圣灵的彰显在我们当中是极大的。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就是他们喜欢挑哪一个讲员比较好，他们就我属亚波罗，我属谁是谁的啊，激发啊，他们跟着这样子去跑的。但是一个真的教会乃是神在里头按着我们在这里安娜堡在这里的现在在的这一群人群当中，神给了我们什么，我们就把我们有的一起来服侍神的话，你会发现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你会经历神经历更多。所以有一次我跟你们讲过，有一次有在中心的门徒训练，有一个弟兄他每一次都会来领诗歌，因为我会弹琴嘛，他就找我来帮他弹琴。那我帮他弹琴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问题，他唱歌都是走调的，不是高就是低，没有一个是准的。所以我弹的时候他就高又是低，又是没有唱准的，可能唱准的是偶然的几率唱准的，但是他就上去唱了啊。但是因为大家都在唱，大家的声音都很大，他唱的准不准不是很重要，但是他来带啊，我却发现了说当他来带的时候，我个人的领受是很深刻的，因为这个人他服愿意，不管他行不行他都来服侍神。这样的一个愿意顺服的心在别处是看不到的。他不担心自己出丑，他就愿意这样子上去唱。这样子愿意来顺服，愿意来服侍的心是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我唱歌的时候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个弟兄的时候，唱歌的时候也特别专心，因为在上面领的不是只是凭着自己的这个才华去领， 在上面领的是一个顺服的，一个顺服的心去带领诗歌的。求神帮助我们在才华方面虽然很有它的必要性，是不要看得太重，我们更是着重说神把我们放在这里，今天就这一群人，我们就在这一群的人当中，相信神会透过这一群的人给我们所需用的，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一起在这个阶段在这里一起来成长。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更多的在教会里面，更多的是依靠你的心，晓得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必有你所要赐与我们的各方面的职分、恩赐跟果效。那我们不去追求这一些的果效、这些的职分、这些的恩赐，我们只是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中，让你来使用，在你所愿意我们服侍的岗位上，我们来顺服的摆上，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教会的生活里面，更多的乃是定睛将我们的眼目定睛的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